爸爸的教育方式虽然经常是用反问而不直接给答案，但他也是看情形的。假如有些情形是小孩子不能自己了解的，他也会很慈悲地教导。记得小学四年级上自然科讲星球天文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看书上的图案去对天空的星星，对了半天对不上，就很懊恼，又不敢去问爸爸，怕他又反问我说你连这个都不会呀。但是那次我真的不懂，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他。出乎意料之外的，那次他竟非常的亲切，搬出好多天文书和他自己画的天文图笔记来。我才知道原来爸爸对天文学曾经下过一番功夫。那天晚上天空很清朗，爸爸带我到五楼的阳台去看星星。他指着一颗星星告诉我，这颗星有地球绕太阳的轨道那么大，但是我们把它看成比电灯泡还小，可见我们眼睛的观察是有问题的。爸爸给我很好的提醒，我们所看的不一定是对的，还可能和事实差很远。爸爸找到北极星、北斗星指给我看，告诉我说你现在看到的星星并不是现在的星星，而是过去的星光。现在星星所发出来的光我们还看不到。我一开始听不懂，爸爸说因为这些星星和我们的距离太远了，远到必须用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什么叫光年呢？就是光线跑一年才跑得到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而是距离的单位。我们知道光的速度是很快的，一秒钟就可以跑3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好几圈。这么快的速度还得跑一年才能跑到的距离才叫一光年。这些星星和我们距离很远，远到它发出来的光要跑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好几亿年才能跑到地球来。你就可以体会宇宙有多大。听着爸爸的解释，我一直看遥远的天空。那天晚上，爸爸把我的心忽然拉到遥远的空间，遥远的时间。实在讲，他是教我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无量寿这个意义的人。他教我体会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他让我想到，我们不去欣赏这么广大的宇宙，却把眼光放在计较一些极不重要的小事上面，实在很好笑啊。但话又说回来，这么广大的空间，这么长久的时间，竟然可以透过小小的瞳孔去看见，竟然可以由我们刹那的心念去体会。这么说来，我们的心 是不是最大的呢？华严经说，大和小可以互相包容，这个道理不太容易了解。爸爸那天教我看星星，就是引导我体会佛经的道理。我们小小的瞳孔可以收纳广大的虚空，我们刹那间的一念可以包含万古的时间，这真是奇妙啊，但也是很平常啊。平常的事中本来就有着最奇妙的道理。有的人常有一句口头语说受不了，随便一件事就说受不了，其实我们的心连这么广大的虚空都能够包含容纳，哪有什么受不了呢？常讲受不了的人，真是太小看自己的心，小看自己的能力了。如果认识到心的广大无边，就不会常常觉得受不了，而能够开发出佛性来。爸爸又告诉我，佛可以见到过去未来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那年他刚好43岁，就举了一个例子告诉我，假定一个星星，它和地球的距离是43光年，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光，就是爸爸出生那年他所发出的光。那个光走了43年才走到地球，让我们看见。所以你现在所见到的光，其实是他过去的光，而他现在的光要43年以后才能够走到地球。所以现在这一刹那其实包含了过去和未来。如果那颗星星上有人居住，那么他们见到的也是43年前地球发出的光。假设他们的眼睛有望远镜的功能，那么就能够见到爸爸出生那一年的状况。这并不是小说上面的幻想情节，而是事实。爸爸又说，我们如果做完一件事，从地球的时间来讲，可以说是过去了，但是由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可能是尚未开始。假如又由另一个星球来看，也许可以看到你正在做的过程。所以每一件事都不可以随便做。虽然一切事可以说都是刹那刹那变化无常的，但也可以说是永远存在常住不变的。时间这个观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是随着空间地点，随着人的心念在改变。如果你很快乐，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很痛苦，就觉得很闷。我在小学4年级听爸爸说这些话，虽然不太懂，但是很有兴趣。心忽然间有打开向广大虚空的感觉。后来读佛经，知道佛经一向不记载某年某月 某日，而只用一时这两个字。这是因为佛经是全宇宙通用的，而时间是各地不同的，所以只采用某地的时间并不妥当。总是当你的心智开拓到能够领会佛说的道理，那个时候就叫一时，所以它也是永恒的，才叫一时。还有佛说极乐世界的人民可以见到过去未来，也可以自在到各个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时空的障碍。我听了马上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和道理，说起来真要感谢爸爸的引导，是他教我看星星给我的启示。有一种慈悲，滋味是很甜美，很柔软又温暖的。这种慈悲很容易感受到，也很容易令人欢喜感恩。但是有另外一种慈悲是很深远的，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滋味在出入口的时候可以说是很苦很硬，纤维又很粗，几乎叫人吞不下去。但是这种慈悲可以锻炼我们开发出另外一种力量，也就是让我们以后吃什么都觉得很甘甜柔软又容易下咽。爸爸的慈悲时常是像这种的，也像是注射开刀般的慈悲，它是治病救命用的。有时我也形容它是菜瓜布的慈悲，因为我这个锅子上面有很多烦恼的黑锈，希望我亲近的人就拿出菜瓜布来帮我刷。刚刚刷下去的时候，可能很痛又很苦。假如能够接受这一番的洗刷，它也会恢复清净。说真的，帮我们刷锅子的人是很辛苦的。有人听到这里就很认真慈悲地提醒我，现代有很多锅子是强调绝对不能用菜瓜布去刷的，使我体会到菜瓜布的慈悲也是要对坚固耐刷而且质料没有毒的锅子才能显出它的效能来。就像开刀也要体质堪受的人才能开，否则也只好放弃。为什么现代很多锅子不能用菜瓜布刷呢？因为那种锅子是经过表面处理，而有不粘锅就好像不执着的功能，但是里面的质料却是有毒的。如果一旦刷出个伤痕来，它就开始由那个伤痕大大的粘锅，大大的执着起来，而且毒素也会释放出来。用那种锅子煮食物，吃了容易中毒。我形容它叫表里不如一的锅子。现代很多人喜欢用那种锅子，也很多人喜欢坚持像那种锅子的个性。那种锅子 表面看起来很高级，又不执着，和他在一起又只要用海绵，开始的时候很轻松。但是你要很注意，不能稍微得罪他。一旦刮了一个伤痕，从此以后，一切表面良好的特色都会失掉，就会开始放出毒素，开始粘锅了。一旦刮出一个伤痕，那个锅子就算报销了。老实说，我很希望自己不要成为那种锅子。平常好洗又不粘锅，当然是美德了。但是内部有毒就比较危险。如果连不小心刮了一个伤痕也不行，那实在太不坚固了。当然最好是没有毒，又不粘锅，又不生锈，那就可以不必用到菜瓜布的瓷杯。但是我这口锅子没有那么多美德，所以也只好麻烦菜瓜布辛苦帮忙刷了。我学习慢慢去体会接受菜瓜布的慈悲，但是自己并不敢去做这种角色，因为我不会分别锅子的品质，万一锅子没有刷干净又刷出毒素来，那就麻烦了。在人生中吃了很多苦以后，才越深深感谢爸爸当时这份刷锅锻炼的过程。如果爸爸让我做一朵温室里面的娇花，那么风一吹雨一打，我就会散开烂掉，躺在地上哭了。幸好爸爸一向都会给我一些反面的逆境，给我打一些预防针。在打针的当时，虽然是会痛的，但是可以得到很长久的免疫力和健康。虽然爸爸的教育有时像开刀和打针，但有时也是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向他报告说我想要去学游泳，他连笑都不笑，马上就告诉我说，你要去学游泳，那就要带一只铁锤去。我奇怪地问，为什么学游泳要带铁锤去呢？爸爸说，你先把铁锤放到水里，如果铁锤会浮，你就会浮。我一听，这分明是说我一定会沉下去嘛，我真不服气，所以那一天去学游泳就马上学会浮起来打水前进。傻孩子中了爸爸的计谋还不知道，回来还向他报告说，铁锤虽然会沉下去，但是我已经学会浮起来了。爸爸一听就笑起来告诉我说，我就知道我这样说你就反而会浮，又反而会游。然后他告诉我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所以你要知道，并不是别人说你一定会沉下去，你就得要照他的话非沉下去不可，你也是可以浮起来又游向前。自从那次爸爸说明以后，我才稍微了解反面教育的道理。小时候笨笨呆呆的， 常常中了爸爸的计谋还不知道。但是也真感谢他好意的计谋，帮助我开发潜力。他若是不这么说，我可能三天才能学会，也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他这么一说，我就非学会不可。不过自从知道自己会中计以后，就反省检讨，我可不能像木屑那样一点火就燃烧起来。我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本来的目标，不能人家一刺激我就跟着反应。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刺激，是用不着中计上当去反应的。爸爸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处境，要我们自己去体会，自己体会出来的滋味和别人说给我们听的实在不一样。譬如说，许多家境富裕的孩子不知道贫穷的滋味，竟然会认为如果今天家里没饭吃就去大饭店吃。但是爸爸让我实际去体会，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借着一个因缘真的让我去体会什么叫做贫穷。有好几个月他都不寄生活费给我，医学院的注册费和书籍又很贵，爸爸又是很富有的人，所以我根本没办法申请清寒证明，没办法领清寒奖学金。全校只有两种奖学金是不用清寒证明的，一种是全班第一名的奖学金，另外一种是中医药特优的奖学金。当时我只有努力领这两种奖学金，靠那么一点费用过生活，而且又去当家教做保姆。我下课之后去当家教兼保姆，带三个母亲刚过世的女孩子，她们家住在丰原，到台中去上学，两个读国小，一个读国中。我下课后要先到学校接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坐车回丰原，坐到丰原车站，用脚踏车载最小的孩子回家里，陪他们做功课，或是教他们弹钢琴，早上为他们准备早餐，准备上学的种种，然后再和他们坐车转车到学校，然后自己才到医学院去上课。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半夜会喘起来，我也必须起来照顾他。当时因为没有钱买书，所以都是到图书馆或是向高年级的学长借书来读。也正因为书是借来的，必须照期限归还，所以不赶快读不行。我骑了一辆150元买来的破脚踏车，车子后面载着一个老古的显微镜，那是爸爸当年在用的，他不肯让我买新的。别人用的都是插电而且又自动调节的，我那一台呢，朋友都笑说是1852年虎克用的那一台，是黑色直筒型，要用手去摇的。我也不敢向爸爸说要买新的， 他说他用那台就已经看得很详细了。我们都知道，如果向爸爸说器具不够好，他就会说你是未晓驶船嫌溪的，你自己不会驾驶船还嫌溪流太弯太窄。他总是说人家世界名小提琴家派格尼尼，他也不用多名贵的小提琴，只用一只靴子钉上四条弦就能拉得很好听了。假如是不会拉的人呢，就是用多名贵的小提琴也不可能演奏出什么好的音乐。爸爸总是教我们要向自己的内心去要求，要要求自己提高能力，不要只是怪外面的境界和器具不够好。我是能够接受他这个道理的。但是骑着那部150元买来的脚踏车，常常在路上都会发生链子松脱掉的情形。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慢慢把它装回去再继续骑也是很有趣。但是有一次刚好是考试的时候，偏偏又在路上链子掉了，那时真的很烦恼，到底是要把车子丢在路边提着一台显微镜用跑的跑到学校呢，还是要把车子也一起扛去呢？当时我真的没有钱可以坐计程车，那一次我是用跑的，还提着显微镜去学校。考试铃已经响了，我还没办法跑到教室。后来老师看我跑得很可怜，勉强让我进去考试。那次考有机化学迟到了，当时只一心要赶去考试，还没有时间去想什么。但是我真的自己尝到贫穷困苦的滋味了。那种时常链子会掉的脚踏车，在寒冬北风嗖嗖的时候，骑在上坡的路上，假如不唱一首梦幻骑士唐吉诃德的电影主题曲来勉励自己，我可以说是不可能骑到目的地的。那是一首英文的主题曲，是个傻气的骑士骑着一匹潦倒马所唱的，我不太会翻译。其中有几句重要的意思是说，要忍耐不能忍的悲哀，要前往一个连勇士都不敢去的地方，要志愿去地狱，为了高超天堂般的目标，要尽最后一丝的气力，到达一个摸不到的星星。只要当你倒下去的那一刹那，这个世界呢，比原来好一点点，那样就好了。当时我都是唱这首歌来勉励自己。爸爸那种很刚强的慈悲，使我真正体会到贫穷和困苦的滋味。当时我的房东严太太，她知道我的困难，不收我的房租。我到我的地方是在一家新美增福店，他们也不收我的饭钱，大家用很温暖的心帮助我走过那段考验的路，使我永远都感恩。妈妈她是会看情形设法帮助我，但是我确实得到了实际的体验。由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曾存过钱，因为我真的了解 人贫穷的痛苦，以及在紧急的时候没有50元可以坐车的困难，所以我不忍心把钱留在自己身边。如果说布施去帮助贫寒的人有什么福报，实在讲，那是爸爸给我的，是他教我的，他给了我刻骨铭心的体验。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每个月可能都会拿到父母寄来的钱，感觉是应当的，很少会去体会其中的血汗和辛苦。爸爸一向是给我们很富裕的环境，但是他不要使我因为富裕而失去了能力，因为富裕而使我们无法了解别人的困苦。我时常感觉，爸爸用他自己苦学的过程庇荫我们过着富裕的生活，这是他第一层的慈悲。而让我们在富裕当中又亲自去体会贫穷困苦的滋味，这是他第二层更深的慈悲。这也就是他往生之后，我每次想到他的教导之恩，就会在掉眼泪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大悲咒，它的第62句叫做摩拉拉拉，这一句的意思是观世音菩萨拿着一把金斧头来考验众生的心。观世音菩萨并不是一向都慈眉善眼的，他也是会拿着金斧头来试验我们的心。比如说你布施钱财，或是布施力量为人服务，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的？是为了让人称赞夸奖，表示你是个好人，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慈悲呢？这动机是很难以了解的，有时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呢？在我们布施的时候，给一只金斧头试试看才知道。如果你发了好心，又努力做好事，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结果别人非但不称赞你，反而还骂你，骂你是爱表现，爱出风头，沽名钓誉，用钱买名声，假慈悲，傻瓜，有钱不会自己用，种种的言辞都搬出来骂你。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拿出金斧头在试验你了。那么到底你是要被他砍得哭回家去，委屈3天吃不下饭呢？或是他砍下去你都无所谓，继续做下去呢？因为原本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要给人夸赞用的，所以假如他人不称赞，甚至又毁谤，那和原来的目标也不相干呢。我们布施修行目标本来是要舍掉贪念，去除自己的烦恼，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因为他拿出金斧头，我就不去西方开始为他烦恼呢？实在讲， 别人到底是拿斧头出来，或是拿棒棒糖出来，说你很乖很好，那都是他的事情，跟我丝毫不相干呢。爸爸一向就是做我的莫纳拉拉，这种金斧头的观世音菩萨。